它是Second Baptist Church of Houston， 那这是在美国就是最大的几间浸信会之一了哈、啊，他们教会很大，两三万人哈、啊，那这是最近的一个讲道，因为我以前在德州蛮长一段时间啊，而知道这个牧师啊，听过他。那前几天突然心血来潮说，哎，这个牧师现在人还在不在？他发现这个老牧师还在啊。给大家看一段啊，那个就是我们这个Baptist Church 啊，就是他们教会里面一开始那个崇拜一开始的一个小片段。
Our others are scattered here. Would the teachers and directors stand? You make our church hum for God's word.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what you mean to all of us in this place. We're studying love. Well, you would think we know more about that than anybody could ever imagine, but we do not. And when we think of love, we go to 1 Corinthians chapter 13, verses 1 through 13. And I could argue with you, that is the best known passage in the scripture outside of maybe what, the Lord's Prayer? Maybe Psalm 23, the Beatitudes would come in there. But I submit to you that yet we do not know and we do not understand love. So I want everyone, if you would, to get a Bible. If you didn't bring one with you, there's one in the pew rack in front of you. Turn to page 137, 1 Corinthians chapter 13. I want us to stand and read this in 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together. Would everyone stand? And I want us to read the entire chapter resoundingly, with vigor, with life. All right? 1 Corinthians 13, verse 1 through 13, read it together with vigor. If I speak with the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become a noisy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And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know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I have all faith, so as to remove mountain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nothing. And if I give all of my possessions to feed the poor, and if I surrender my body to be burned, but do not have love, it profits me nothing.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and is not jealous. Love does not brag and is not arrogant, does not act unbecomingly. It does not seek its own, is not provoked,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a wrong suffered, does not rejoice in unrighteousness,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bears all things, believes all things, hopes all things, endures all things. Love never fails, but if there are gifts of prophecy, they will be done away. If there are tongues, they will cease. If there is knowledge, it will be done away. For we know in part, and we prophesy in part. But when the perfect comes, the partial will be done away. When I was a child, I used to speak like a child, think like a child, reason like a child. When I became a man, I did away with childish things. For now we see in a mirror dimly, but then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but then I will know fully, just as I also have been fully known. But now faith, hope, love, but the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Now you have plenty of room to kneel. Let's kneel and pray together. Father, how tall we stand before you when we kneel in thy presence. O Lord, we know for worship to take place, we should kneel as we teach and kneel as we listen, because this is the closest posture to being flat of our face before you, which is where we belong. Lord, help us to see today that we are completely loved, immoral failures. But we're so thankful and grateful for your love that forgives, cleanses, redeems, and picks us up and moves us ye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h Lord, our Lord, I pray right now you will speak and let me get out of the way. We make this prayer always in the name of Him who is the essence of love, Jesus Christ our Lord. Amen.
Okay, 这是他的部分。 你们看到有什么不太寻常的部分？ 他们读经的时候是怎么样？ 全体站起来。 然后他们祷告的时候怎么样？ 那个教会我去过，那个教会很大很漂亮， 然后前面每个座位前面有个贵殿， 你很难想象说， 现在的那个崇拜 还有说叫人跪下的这一部分， 但是他叫人跪下， 读神的话也要站起来， 祷告要跪下， 有这种教会谁来？ 那个是全美国数一数二最大的一间浸信会，就是给大家看到说，他们注重神的话语了，所以那个读的时候要站起来。浸信会的话，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会注重耶稣基督的地位，高举耶稣。那个前面的部分看不出来， 在他的message 里面， 还有他们敬拜赞美里面的话会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这些我们可以去学就是了，不要说觉得说要求大家崇拜的时候要对神有个敬畏的心，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什么时代了，怎么还要求人这样子做。 你真心敬拜主的话，神会与你同在，会看顾你的教会，也会看顾弟兄姐妹。那这个是我刚刚看的那个，就是今年嘛，就是今年九月，现在十月嘛，就是一个多月前他们现场的实况了，我们一面学学神学，一面也看看一些现实的例子就是了。All right， 我们现在来回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基督生平，在我们的第三页的第三点，关于耶稣基督他的基督生平，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最重要的是他的神性，第二重要的是讲到耶稣的人性，从耶基督生平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人性。 在福音书里，我们常常看到说人子耶稣，人子耶稣，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常常使用人子这个称呼，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用过人子这个字？有没有？有啊，旧约里面有，特别是以西结书里面每次那个先知称呼自己，就说人子，人子怎么样，但是以西结书的人子讲的就是他自己，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次，人子这个名称出现是在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里面人子有个特殊的含义，就是有弥赛亚的意思，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稍微看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但以理他。 在梦中看到了异象，首先他就看到了四个巨兽，然后这四个兽代表四个国度，他看到一个狮子长着老鹰的翅膀，又看到一个好像是熊一样的，口里面含着三根肋骨，然后又看到一个会飞的豹，这个豹有四个头，最后又看到一个 很可怕的兽，有铁一样的牙齿等等。看完了这四个兽，这四个兽代表四个人的国度之后呢， 他就看到了亘古常在者啊，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啊，那这次他看到的就不是兽像，是人像啊。第十三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啊。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哈、啊。永远的权柄跟那个不能败坏的国度哈、啊，这个人子。那从但以理之后，一直到耶稣来那个之前，这人子就变成是弥赛亚的一个名称啊。讲到人子，指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之后呢，他会得到永远的权柄，而且不能败坏的国度。所以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常常说人子怎样，人子怎样哈。这个里面哈，不但是说他有人的形象，而且有这个弥赛亚的含义在里面哈。那现在我们就从耶稣他成为人子哈，他就是神成为人。而耶稣在人间的时候有没有人性啊？有没有这个 human nature？ 有到什么程度？完全的哈，100%的人性哈。好，圣经里面哈，希伯来书哈，有一句话大家要记得哈，这句话就说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这句话哈，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翻一下好了，就翻到希伯来书哈。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几个观念哈，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人性才能够了解哈，否则就蛮困难的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啊，第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耶稣来到人间与人认同哈，他 identify with 我们这些 human beings，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哈，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哈，大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那一位哈，而这位大祭司他是Mercy and faithful 哈，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把人再带回到神的面前，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耶稣受试探，耶稣为什么受试探呢？他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他能够了解明白我们的痛苦哈，所以能够拯救我们。那我就问大家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了啊。耶稣有没有罪？他里面完全没有罪，对不对？一个没有罪的人怎么可能会被试探的？圣经说我们个人被试探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里面有罪性也就是这些私欲了魔鬼就用各种的方法啦来试探我们，然后我们里面就有这个私欲那个私欲，结果就中了他的诡计啊，被试探了。耶稣里面没有罪了，也没有私欲了，那耶稣能不能被试探呢？能被试探了是吧？怎么被试探呢？啊哈，对，他被魔鬼试探哈。那我们是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罪，所以魔鬼来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了。那如果说它里面没有罪，好比说一块石头，你怎么向石头试探的话，用各种方法它也是还是那个样子，因为它没有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对这个罪来做这个试探做反应嘛。那我们想那耶稣被试探是假的啦，他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里面有罪，所以我们被试探我们就跌倒了，他里面根本没罪嘛，那你怎么试探他应该都不会跌倒才对啦，所以那耶稣怎么被试探呢？是不是假的啦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记载说有一个没有罪的人他被试探就是亚当 啊，应该说两个，还有夏娃了哈。这那个罪是什么时候来的呢？是亚当夏娃被试探跌倒之后，罪才进入了世界，对不对？所以当亚当跟夏娃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入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当初被造的这两个人里面没有罪的成分了，而他们也被试探了，而他们也会跌倒。这是说即使你里面没有这个私欲呢，还是能够被试探。那这就讲到说这个试探的那个基本的意思是什么了啊。试探的基本意思就是啊，违背神的旨意啊，就是神要你做这个你不去做那个，也就是违背神的旨意，那就是被试探了啊。就即使没有神的啊，就是没有这个罪的，没有罪的成分在里面，人还是可以被试探啊。亚当夏娃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耶稣被试探呢，我们常常就是看到这个耶稣被引到旷野了，禁食40天了，那个试探人呢就到他面前来试探他了哈、啊、然后就说啊，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了，从殿顶跳下来了，然后我把世上的荣华给你了等等，说啊这个试探哈。圣经有特别讲到说是耶稣受圣灵的催逼到旷野去了，换句话说他到旷野去这件事情呢是神叫他去的啊、as a man 一个人哈、道成肉身嘛，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哈、就是神的旨意叫他到旷野去，他就去了啊、虽然过了40天耶稣也是人了，他就饿了也渴了哈、又渴又饿的，但是神没有叫他结束，神没有说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变出一个饼来吃饱吧，也没有叫他做其他的事情来表示自己是神的儿子啊。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这边跳下去啊，主要派他的使者拖住你等等哈、那就是他一直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了啊，神没有叫他做这件事情他就没做哈、所以他没有向这个试探屈服那个撒旦一直叫他做的就是叫他去违背神的旨意啊。好，耶稣他没有罪，但是他还是可以被试探，他感受到那个试探的压力跟我们感受到试探的压力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他能够了解。那另外就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第五章哈、这个耶稣被试探跟耶稣学习顺从这方面呢有时候就造成我们的困扰哈、第五章第七节啊，希伯来书哈、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家就是读圣经嘛啊，我们看到他一开始怎么说的啊，就讲得很清楚，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哈，他虽然为儿子哈，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哈，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哈。因为我们有个观念说啊，他是儿子啊，圣父圣子嘛啊，圣父圣子之间应该就是 perfect harmony 哈、当然不需要就是那个顺从是一定会的啦，圣父圣子之间完美的团契嘛，当然就是天父说什么儿子就说就做什么，但是为什么还要学习顺从哈、因为这里有说是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是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啊，就是基督他在地上有完全的人性，然后那个时候十字架的这个苦悲了哈、耶稣说如果可以的话让这杯离开我啊，十字架的苦悲啊，他知道时候到了要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苦悲啊。那我就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嘛哈、那个十字架的钉子钉在他身上他痛不痛啊？是不是跟我们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吧？那个罗马人用那种鞭子来抽他抽的这个皮破血流他痛不痛啊？就是我们在想到说，哎，如果有人把我打成那样子，我痛死我了， 我绝对不要去受这个苦。如果有人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死也不干啊。那我们是这种感受的话，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啊，所以他也是同样的感受，是不是？所以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学年那个祷告，那个流泪迫切祷告哈，那个是真实的一个祷告，就是那个时候很清楚的耶稣他的人性哈，他就知道说这是一件巨大的痛苦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祷告说，若是可行哈，求你让这杯离开我。但是后来加上一句话哈，主耶稣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那最后这句话呢哈，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嘛哈，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哈。然后他最后那句话讲出来就是完全顺服的了哈。顺服的意思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嘛，那就是这样，顺服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对不对？我说我们要顺服主，顺服主，顺服什么？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常常我们的意思跟神的意思不是很一样，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啊，主啊，求你祝福我，要照我的意思比较好一点哈。主耶稣就说不要照你的意思，只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他在他的肉身当中啊，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经历哈。就是大家也了解说这个顺从有不同的档次了哈，有好几个层次的顺服哈。我们可能就是最 basic 的顺服哈，那你能够说顺服到死，那就是另外一种顺服了哈。那耶稣他是顺服到死哈。好，所以耶稣呢他是有完全的人性哈。在我们就是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前200年主要的问题不是耶稣的神性，而是耶稣的人性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不管是教会里的人，教会外面的人都非常肯定耶稣就是神了，这点他们根本没问题。那他们的问题是耶稣到底是不是人？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哈，特别是约翰一书啊，后面那几本那个小的书里面，都是针对那个 Gnosticism 那个智慧学派啊，那个 Docetism 一样的事情啊，就是这个学派就是说，基督不是成了肉身来的，他到世界上来的话是一个灵体，不是一个肉体啊，因为当时的流行这么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那个基本的教义哈，就是说灵魂是善的，肉体是恶的啊，神是善的，所以神只是灵而没有肉体。那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在人间并没有肉体，所以耶稣他被打的时候不会痛的啦，钉十字架也没有感觉的，只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不是人的样子。这个跟圣经的教导就是完全相反了哈。我们看看一小小节圣经好了，翻到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啊，第一节开始哈，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哈，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哈，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什么，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哈。他的重点是要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哈，这是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人性哈。好，这是基督的生平的部分哈。那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基督他的死哈。我在我们教会讲到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几次哈。就是我们主耶稣呢，他有很多的 title 哈，有人把他的 title 这个 list 起来有好几十个，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说，最重要的 title 有两个哈，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羔羊哈， 神的儿子就是说耶稣所是的哈，耶稣是什么？他是神哈，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是讲的是耶稣所做的哈，耶稣做了什么呢？他成为神的羔羊，担负我们的罪孽哈，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哈。那基督的代死呢？我们要记得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哈。大家读过圣经啊，在旧约的部分有很详细的解释这个代罪羔羊的这个观念哈。读旧约真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哈。你如果是fully understand 说这个sacrifice 这个代罪羔羊的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就能够了解说耶稣基督他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能够拯救我们啊。希伯来书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耶稣这个羔羊跟以前那些献祭制度里面的羔羊有什么不一样哈？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一次而永远给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哈 ，once for all 哈。以前的那些羊献过之后犯罪还要重新献上哈，只有耶稣基督是一次而永远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哈。那这个神的羔羊的部分呢大家自己去再多了解复习一下哈，我想弟兄姐妹不需要我再讲太多，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义的代替不义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哈，这个世人都犯了罪哈，人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犯罪，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哈，每个人只能担当自己的罪啊，我们不能担当别人的罪。那除非是一个完全无罪的哈，才能够担当别人的罪哈。完全无罪的只有一位哈，他就是神哈。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哈。彼得前书说得很好，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哈，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啊，就讲到基督代赎的目的是什么，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不是把你的罪洗干净就完了，洗干净了没罪了，不会被判罪了，太好了 free， 说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来啊，这个 the whole purpose 啊，这个赎罪的那个目的啊，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啊。你说古代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献这些祭哈？目的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有罪的人回不到神面前嘛哈，就赶快把罪除掉了，还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哈。那耶稣基督给我们除罪也是引我们到神的面前。那现代的基督教常常在这个第二部分出了问题哈。我们传福音比较强调就是赦罪。哎呀，我们都有罪啊，你信耶稣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信耶稣得救了，很高兴。但是第二部分是说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哈，信主之后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啊。好，那个基督代死的他的动机哈，他的 motivation 哈，就是神，因为神爱我们哈。神的爱是圣经的主题了哈。那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哈，这个大家要记得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哈。好，再看看第五个重点哈，就是基督的复活哈，基督的降生，他的生平，他的死，然后下面就是基督的复活哈。基督从死里复活，有荣耀的身体向他的门徒显现，然后他们也认出就是他就是在钉十字架之前哈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位哈。基督复活证实了耶稣的神性哈。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神性的最大的证据哈。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他就只是一个人了哈。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复活这件事情，里面有句话简单明了基督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 也是枉然，说他不是神了，就是信一个人有什么用，传一个人有什么用，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就都是枉然。那基督复活了啊，罗马书一开始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不是人，是神。说基督复活证实了神的啊，耶稣的神性啊，他有荣耀的身体啊。耶稣复活之后他那个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可不可以碰到的，可不可以摸到的，可以摸的嘛啊。圣经还说他跟门徒一起吃东西，是不是有没有吃的，他们给他一片鱼他在那里吃，是不是还会吃的啊。所以不只是一个飘在空中的灵魂吧，不是说摸不到的，是可以摸的，然后会吃的。那我们复活之后是什么样子，跟耶稣一不一样啊？是不是跟耶稣是不是一样，一样嘛？为什么跟耶稣一样啊？对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复活他是个初熟的果子，其他的也要像主一样的那样子复活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复活这件事情有时候大家很那个有点 confused 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哈。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哈。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等等哈。就是耶稣他是第一个复活，他是出手的果子，基督怎么样复活我们也会怎么样复活哈。所以在后面哈三十五节那边讲到说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哈，大家要注意这个就是关于复活的这个doctrine 的话，我们是 body 身体复活 bodily resurrection 啊。有人来跟我谈复活的事情，就说啊，我们基督徒是已经复活的，就是说人死了之后不是就有灵魂就到主那里去嘛，啊，所以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基督徒的灵魂就到主那里去，然后不信主的人的灵魂就到阴间去，然后将来有一天到了末日的时候有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就不受审判了，我们已经复活了，因为我们的灵魂就已经在神那边了，就是那些坏人他们要起来再受审判，然后那个审判过了之后我们就继续的跟主就在天堂里面，对不对啊？有什么不对？不对在哪里？死人要复活嘛。刚刚那种说法的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对，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死人要复活，然后这个复活是身体复活，我们现在死了之后只是说灵魂去了神那里，身体还没有复活，到了末日时候要发生的一件事，基督再来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身体要复活，主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刚刚那种说法就是没有身体复活了，你死了之后就灵魂去了主那里了，将来就这个灵魂就一直跟主同在，就到了天堂了。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带查经做主日学老师或跟弟兄姐妹分享复活的真理，常常很多人 confuse， 所以你们要自己要清楚是怎么回事哈。基督复活有这个荣耀的身体哈，我们就稍微这么提一下哈。 还有一个就是改变了门徒哈、啊、因为门徒原来不是很害怕嘛哈、啊、主死了之后他们就很害怕，但是后来这些门徒就很勇敢，就出来做见证，然后把福音传遍了天下。当初那些门徒人多不多？大概有多少人呢？就是耶稣他死了之后，然后就有一小群人聚在那里，他们还没有散掉哈。这当然其中就还有耶稣的那个十二门徒啦，那个去掉犹大应该还有十一门徒啦，还有一些玛利亚、一些妇女，还有一些还信主的人，这些人数大概有多少人？哎，有没有其他的 number？ 啊，500多，大家都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500这个数字哈。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吧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说，耶稣就升天了哈，然后就说啊，你们要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他就升天，然后门徒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到了那个楼上，然后大家开始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祷告。第15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等等哈。那个时候大概就是120个人左右，他们还聚在那里。这是最初的时候，基督教只剩下这么一些人了。那这还算是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已经复活，本来都已经散了，可能都没有什么人剩下来了。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有多少人呢？啊，他们做这些宗教统计，就是 Christians 啊 ，Christians 的话就是有基督信仰的，就包括基督教跟天主教都算是 Christians 哈、啊。世界人口有60几亿嘛哈、啊，那其中有这个基督信仰的有多少？呀，20亿哈，21亿左右，就大约来说是占世界人口的1/3哈、啊。就是这。世界人口的1/3哈，就是一个证据了。因为基督信仰根本没有说存在的条件，一点条件都没有。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应该是被连根拔除了，根本没有人在信耶稣了啊，连跟了他的那些门徒都没了。可是后来就不晓得为什么就整个变了，而且他又不是说。那个国家在那里推动他哦，在那里宣传全国人民都要信耶稣，更不是这回事。他那个时候是罗马政府，然后这些人是在犹太，在罗马帝国的最边缘的一个小小的国家，然后他们自己本身是被犹太人所逼迫的，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啊，法利赛人、祭司长等等，最后把耶稣定了罪。然后这些门徒当初传的时候，犹太人也不是信他们。那到今天当然，人家也不信嘛。有人也问这个问题说基督教是从这个犹太人发源的，为什么现在犹太人不信耶稣啊？犹太人不是现在不信，他们是一开始就不信啊。就是这样的信仰的话，他怎么可能说现在变得世界有1/3的人口信耶稣呢？哈、那个重点就是有人看到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就去传，而且不止一个人、两个人，大家突然之间看到耶稣复活，知道主已经复活了，然后就很胆怯的人变得很勇敢，就去传福音。然后历代以来的基督徒，他们都有些亲身的经历哈，to a different degree 啊，就是他有感受到说这是一位真神啊，耶稣基督是真神啊，是 living God 啊，复活的主。那 这个是基督教基督信仰最大的一个证据哈，我们信的是活神，是真神哈。好，最后我们看一看基督的升天跟基督再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基督的升天就讲到基督他的这个中保的这个执事哈。Media 他这个基督他升到天上，如今坐在神的右边哈。这是一种说法了哈，不是说耶稣就在那摆了一个位置就坐在那里哈，这是一个说掌权的一个地位了哈，是唯一的中保哈，他是全然的神，全然的人哈，借着他神与人和好，中保的意思哈，两个，一个就是说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了哈。要借着他你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哈，这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祷告最后都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不借着他的话我们不能够到神面前哈，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另外就是希伯来书有特别讲到说他是那个新约哈更美之约的中保，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与我们神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哈，他永远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然后这个约是有个保证人的哈，这位就是这位中保哈，就是耶稣基督哈。那基督在升天之前有做件事情，他就交托大使命哈，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就是在执行这个大使命哈。这个大使命是一个很完全的啊，他是全部的哈，大家记得说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恢复跟神的关系，不光只是信主得救然后就结束了哈。所以主的大使命才说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OK， 不只是说信主就好了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哈，所以敬礼是耶稣设立的凡是真的信主的人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然后还要遵行主的话语，所以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说主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遵守他的这个大使命，如果这样做的话主就答应说与你们同在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刚刚信主之后神呼召我做传道人就开始去学习哈，常常去上一些课哈，上过几次林道亮牧师的课哈，林牧师最近主接他回去了哈，99岁哈，刚刚举行过这个安息礼拜，很少人活这么大岁数，而且他90几岁还到处去讲道，是 amazing 哈。那个时候呢，就是他那个教会呢我们洛杉矶第一华人浸信会在 Chinatown 他一直都是美国最大的一间华人教会，不光只是浸信会了，就是华人教会里面最大的一间。他就在那边教，那教的话他就讲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我一直记得哈，说你要教会要履行主同在的条件，什么意思？他就说你那个教会呢也不怕没钱，也不怕人少，只要主与你同在你就什么都有主不与你同在呢，你去绞尽脑汁搞这花样搞这个花样都没用所以你就唯一要考虑的就是主有没有与教会同在教会同在，主与教会同在有没有条件呢？说有条件，条件在哪里呢？主耶稣很清楚的说了嘛，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敬，凡我所吩咐都教训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你就去做主教你怎么做你就去做做了之后主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你就什么都不怕，主不与你同在的话你怎么变花样都没有用。然后我说那这个林牧师讲的是真的还假的？人家就去看看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是最兴旺的教会也不缺钱也不缺人， 哦，原来是真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做院长嘛，后来去做那边做院长，也是这样子带。那这个事情我一直记得哈，是这个大使命是真的哈。你只要主与你同在，教会就不害怕啊。这是我那个时候刚开始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啊，我觉得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All right，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基督的再来啊。基督将带着能力跟荣耀再来哈，审判世人，并总结他对人类的救赎哈。他如今住在所有信徒的里面，他是永生并永远同在的主哈 ，Living and ever present Lord 哈，永生跟永远同在的主哈。主耶稣基督他必定会再来哈，这是主他亲自的应许，也是教会哈，教会的信心，教会相信哈，主一定会再来哈。怎么表达这个信心呢？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就表达出来了哈。因为守主餐的一个含义呢，就是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怎么样，只等到他来啊。那教会就很忠心了，就一直在守主餐哈，就定期的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要把主的死表明出来。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才有这个杯，这个饼哈，因为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然后我们要一直这样做，做到有一天主再来为止。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在地上啊守主餐哈，要在天上有羔羊的婚宴哈，在天上与主同在啊，享受羔羊的婚宴，就不在地上守主餐了哈。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啊，主必再来哈，啊，主必再来，我们相信，但问题是何时再来哈？这个我在我们教会也提过好几次哈，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因为主耶稣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哈，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哈。大家记得说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在地上讲的啊，他是道成了肉身说这话哈，地上的人子不知道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三一真神嘛，怎么会父知道子不知道哈？特别你看到这一类的话，还有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后面啊，约翰福音十几章有好几段话说只有父是比子大的，我们就以为说原来这个三一真神不同等级哈，父最大，子第二啊，圣灵第三哈。他是在地上说的一些话，大家要了解他是在什么地位他说这个话哈。Anyway， 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不知道哈，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啊，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例子哈，就是算基督再来的日子，看过太多了啊，都是一些圣经很熟的人，他们很喜欢算特别喜欢算那七十个七。就是算但以理书那七十个七，然后就都是算的头头是道啊，但是没有一个人算对哈。主没有要我们算那个日子哈，所以就那个好好的敬虔度日啊。就是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常常听到有人说反正一有了灾难哈，地震哇，大地震是不是主要再来了？波斯湾战争，国要攻打国，民要兵攻打民，然后那个时候有天灾地震，这表示说主就要快来了。所以每次有些天灾有些人祸的时候，就有些东西书啊，说什么 seminar 就出来说我们有个圣经预言讲座就说主要再来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都不要相信，也不要担心啊。你就好好过你的日子，敬虔度日啊，主来了就来了啊，我反正就是好好的过日子，敬虔度日啊。再来的目的大家记得，就是主再来，第一次是给救恩，第二次是审判哈，还有就是救恩的总结哈。对于救恩，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哈，救恩不光只是赦罪而已哈，赦罪是救恩的一部分。 救恩是丰富无比的啊。在书信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产业，做神儿女的产业哈，这也是救恩的一部分哈。永生这个字是描写救恩的哈，永生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句话。永生不光只是说我不会死而已，永生讲到是说人在神里面的各样好处啊。那这些各样好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只得到很微小的一部分啊，我们在地上做人有些我们得不到，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把这个丰富的救恩就全部都给我们了。那个时候这个世界过去，新天新地降临啊，人跟神永远的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到神儿女的产业啊。至于这个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美好，我们只是有这个观念，我们无法想象它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那个救恩是在主再来之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完完全全的救恩啊。在你们讲义第六页以后，我是有些啊总结性的 summary 的哈，那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那在每一点后面都附了很多的经文哈，就是大家要了解啊基督的神性的话，就给了大家这些经文作为你们的 reference 哈。那要给大家中间提几个哈，就是教会历史大家也稍微了解一下好了哈。请看第八页啊，第八页说否认基督神性的理论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跟第二样哈，先看这两样哈。第一样说有个伊辩尼派哈，他是在主后第二世纪，你看离主耶稣的时间没有太久哈，到第二世纪哈就有人提倡哈。这个理论就是反对耶稣有完全的神性，认为基督受尽时披上神性，定十字架时将神性脱下哈。我前两个礼拜到 Miki 那一组哈 ，Pong Fellowship 哈，对，不是有姐妹这边问嘛哈，因为我们那个查的是那个讲到耶稣受尽那一段哈，就说。那耶稣在受浸之前，就提出说耶稣受浸之前是人子，然后耶稣受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哈，就是天父让他，就说那是不是表示耶稣受浸之前是人子，受浸之后就变成神子，啊，就是在之前还是个人嘛哈，然后就是受浸的时候天父就宣布了，然后他那时候变成神子哈，这个就是弟兄姐妹问这个当然是很单纯的啦，就是想到了就这边问一问而已哈。其实他就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否认基督神性的那说法，就是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耶稣他原来是地上的一个人，一直到他受浸的那个时候，天父宣布说你是我的爱子哈，这是我所爱的，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神性就附在他身上了，然后等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性又离开他，他又变成是一个人啊。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种说法，就是基督只是暂时的有这个人性，就在他受浸跟钉十字架之间，他具有人性啊，之前跟之后都没有。第二个是更出名的一个否认基督的神性的理论，那现在的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都是亚流派的理论哈。亚流是一个人的名字哈，他是亚历山太教会的长老哈。他的长老是说，耶稣他不是那位万有的创造者，不是那位真神，而是说他是首先被造的，所以耶和华真神就给他神性，使他成为神，然后又用他来创造这个世界。他就变成耶稣基督哈，这样子的话，他不是一个 creator 哈，他只是一个，他是一个 creation， 他是被造的，他不是创造的哈。那这个是亚流派的异端哈，现在的这些异教的话，异端常常就是这一个信仰哈。 那还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这个独神论哈，第四样哈，在美国有这个独神论哈，有这么一个教派叫做独神论哈，Unitarianism 啊，也有不是这个名字，但是他们的信仰就是说，哦，我们只信一个神啊，耶和华见证人神只有一位，然后因为他们不愿意认同基督的神性，所以他们就用其他的说法来解释耶稣基督哈。好，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那这些是教会历史上主要出现的是否认基督的神性哈。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面都有讲的哈，就是那一两百年主要是否认基督的人性哈。这个幻影说，也就是跟这个智慧派是同样一个道理的哈。那大家看一看，这个算是圣经背景了哈。你读约翰一书啊，还有保罗书信的后面那几封，你就要有这个了解哈。否认基督两性合一的理论呢，我就提一个，因为这个跟中国人的历史有关系哈。在唐朝的时候，有这个景教啊，流行到中国啊，盛行了一百多年哈。所以有个古迹叫《大唐景教流行碑》哈。这个景教呢是就是聂斯多流派哈。因为这一派后来就是在波斯啊，就现在的伊朗这个地方发展，然后后来再从波斯传到中国来哈，就是唐朝的那个景教了哈。他们其实很多基本上都信仰都是对的哈，只是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基督的神人二性哈。就是他们认为哈，基督的神性跟基督的人性是两种性，然后在基督的身上呢，这两性是不融合的。就好比说耶稣基督身上有两条河在那里流着，一条是神性的河流，一条是人性的河流，那这两条河泾渭分明哈，一条是一条中间是不合的，这个叫做两性两位说。那这个是被判为异端的，我怎么跟大家说呢？在那个教会历史上，出来很多脑子很好的人，他们想的问题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然后这些常常成为一些教义上的很大的一个征战哈，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也很有关系啊。他们有想到说那个神性跟人性怎么样在耶稣的身上 operate 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聂斯多流他们是主张说这两性不合的啊。那另外有一派就是优提克斯派，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两性有合，但是合了之后就变质了，变成是一个非人非神的第三性啊。那这也不对啊。正确的了解是神人二性在基督身上有完全的融合，那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神性就是神性，人性就是人性啊，没有说变成第三性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教会历史就好了。那基督的职分下面就大家自己看了啊，这个我就不说了。我有一张东西发给大家，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你们这个考卷大家自己拿回去复习好了啊。还有就是，大家以后可以常常提问题啊。我每次都是想要把那个课程都把它完全都 cover， 所以想把那些材料呢尽量跟大家讲，但是其实这样子不是很好，是吧？如果说讲到什么你们有问题的话就提出来，我们就在堂上可以这边讨论一下，那有些讲不完的大家回去自己看看讲义好了啊。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结束，我们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个 这个班级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求主你的慈悲怜悯，你的能力格外的保守我们，让我们一方面用我们的悟性来了解神的启示，了解各样对神正确的认识，但是也求主保守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性在主里面有安息，在主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跟主有美好的交通，让我们因为这样子的课程在悟性上得到造就，在灵性上也得到造就，也是为各位弟兄姐妹来祷告学习的过程能够更加的得到神的祝福，他们的身心灵还有他们的家庭蒙神的保守，也是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学习，使教会的真理更加的坚固以后我们教会里面教会的成长以后弟兄姐妹的学习也有更好的根基，是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